感谢主哈，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真的是一种的恩典哈。每一次我能够在这里来讲道，心里面总是一带着感恩的心。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来讲了一个题目，叫“听道与行道”。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年一整年的一个的大的方向哈，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不单只是能够去听神的话，希望我们能够听了之后，也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行出来。所以呢，今天会讲第二次听道与行道，但是呢，那个经文就跟上次不一样啊。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14节念完47节整段的圣经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啊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 from 14 to to 47, the whole chapter, not the whole chapter, but half of the chapter.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从14节读到47节哈，我们虽然是长一点，但是我想没关系哈，神的话让我们多读。还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找到之后，还是在教会的圣经哈，新约的部分105页啊，后面的105页新约的部分，《使徒行传》啊，《Book of Acts》啊，《Chapter 2》哈，《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4到47节哈。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把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起其实不是罪，因为时候难道起初这正是 好，在这个三十七节讲到呢，世人听见彼得和十二个使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经说他们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什么是扎心？就是好像一支箭射到心中，感到不舒服，好像在哪里呢，有一种疼的感觉啊，一种不舒服疼的感觉。为什么？那彼得讲了什么东西让那些人听见就觉得有这样一种的扎心的一种的感觉呢？我不知道你们读了刚才所读的哪一段的圣经啊，从十一节到的三十六节啊，彼得的这个讲论有没有扎心？心疼不疼？有什么感觉？可能没什么感觉吧，是不是？啊，一般来讲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大部分的人读了这段圣经，就是读了，你不会觉得好像这些听的当时听见的人觉得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的。为什么他们会不舒服呢？等下我会跟大家去探讨啊，究竟他们为什么而不舒服。但是我想先来看一看，究竟彼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究竟他所讲的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这是彼得第一次站起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第一篇的讲道。那他讲这些东西究竟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那截断的话就是很简单，只是证明一件的事情啊。从14节到了那个21节，彼得是来解释啊前面发生的事情。究竟前面第二章讲什么？就是讲到当时圣灵神的灵降临在这些的门徒、这些使徒身上，他们呢立刻讲起别国的言语，当时的人也听见他们讲自己的乡音啊，好像我们当中有很多自己的家乡话啊。我在这里讲普通话，但是大家都听见你们的家乡话。那是很奇妙的一个的经历。那当时的人呢，就以为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在那里胡乱。所以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就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解释，还是说来告诉他们刚才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回事。不是有什么的问题出现，不是他们喝醉酒呢，是因为神的灵到，所以呢有这样一个的结果。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22节到36节阶段的圣经的里面，彼得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他要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怎么样去证明？就是透过在旧约的里面他引用旧约里面的预言来表示耶稣基督就是应验那些的预言的结果。预言什么？预言这一个的基督是不能够死的，他是会不会撇在阴间，他不会再被死亡所捆绑，他要活过来。彼得就是要引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很简单一个信息，就是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因着神自己的计划，他现在活过来了，证明他是基督。那你知道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们说旧约对耶稣基督的一生，无论是大小的事，都已经有很清楚的预言。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怎么说呢？有关对耶稣基督直接的一些的预言超过300多处，当然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不是直接讲到耶稣的，就更多了。耶稣的一生，无论是他的所言所行，一一都已经是在旧约的里面预言。那么旧约跟耶稣基督的距离有多远？我们说从耶稣出生前的400年到1000多年阶段的时间里面，有不同的时代的先知已经讲到耶稣基督的人生一生的所经历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人生的一生的时候， 发现原来处处都是应验旧约里面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圣经学者说有300多次一一都应验了。你想想，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的事情。那每一年新年啊开始，我相信很多人啊，特别我们中国人啊，都有个好奇心，哎呀，今年明年是什么年？狗年。很多人就现在开始了，究竟狗年我的运程啊是怎么样呢？啊，大家都很有兴趣，哎呀，想去知道哈。现在呢，很多那些算命的、看相的，还是说一些的这些东西，都会告诉你明年你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哈。很多人都很喜欢、很盼望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去年啊，就是今年旧历年还没过哈。还没完啊！今年快走完了一年了，大家有没有问一问？有没有看一看？有没有回去再check 一下？究竟今年的年初哪些的预言，哪些讲到你今年的命运的哪些东西有没有中？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啊？没有看，对不对？大部分人。开始的时候很有那个兴趣，想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过来之后很少人去回过头来去查一查究竟这些预言家所讲的东西有多少件哈是应验的。很多人都没有去查的。再说你看的时候是有兴趣去看，但是后来你根本的不 care 究竟结果是如何。有人这样来做计算，如果耶稣在旧约里面对耶稣的预言300多件，如果其中有真的有几件能够完完全全应验在耶稣身上，这个已经是超越了人能够想象那个的比率的那个的 statistic 的一种的计算可能性的一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旧约对耶稣的预言一一的应验。有没有兴趣想知道？有没有？有。要不要我们找个题目啊，星期五查经班，我们来查旧约的预言如何应验在耶稣身上啊。我相信这个是挺有趣的一个的题目，是不是？有没有人愿意去查考这些的很有趣的一些的题目？我相信你会查考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真的那么厉害吗？很多人以为耶稣的旧约的预言是耶稣活过后后来的人再写回去，不是。圣经很清楚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旧约距离耶稣的出生很多的预言是超过1000年前的一些的记录，是不可能重写的。所以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的现象。彼得就引用了旧约来引证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应验了在旧约里面对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拯救者的一种的生命的描写。结果呢，正如预言所说的，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耶稣死里面复活这一个的题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有很多人这样说哈，如果要把基督教完完全全把它打倒了、推翻了，这是很简单一个的事情，只要你做一件的事情你就能够把整个基督教把它推翻了。什么事情？就是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从耶稣出来到现在，有多少人尝试去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做了1000多年了，这些的学者、这些的不相信的、敌对的，他们做了那么多的考证，结果呢，没有办法能够推翻耶稣复活的事实。那今天就不讲这个复活这一栏了，将来有机会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尝试的来去查考耶稣复活的证据在哪里。但是耶稣的复活 证明他的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中一环。在彼得这个讲道的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讲到耶稣是怎么样死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要点。耶稣不是被砍头，不是像那些的伟大的思想家被人下毒毒死了，并不是因为做任何的事情来处死，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说是很特别呢？因为十字架是当时罗马用来惩罚那些犯了非常严重罪行的一些的罪犯。普通的犯罪他们不会用十字架来把他们处死的，是对那些非常严重的罪行的罪犯，比方说卖国贼、强盗、杀人犯，这些非常严重的罪行的，他们才会用十字架这个刑具来把他处死。那究竟十字架有什么的可怕？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刑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看过那些的图画，是把一个人钉在一个的十字架的木头上面。当然呢，这些也不是完全那么清楚的一个的十字架哈，就是有些是挂在木头上，不那么漂亮的一个的形状，就是挂在那里。我们看见他们是把他们的手钉在木头上，然后把他们的脚也是钉在木头上。你知道吗？三根的钉子是不能够把一个人钉死的。他们钉在哪里，不是用这个三根钉子把他钉死，乃是挂在哪里让他疼死。因为钉在哪里，他们将升高的时候啊，你试试看啊，在家里面啊，升高的手，你看你能够多呼吸有多容易，非常困难。而且呢，已经被打到遍体鳞伤的时候，然后挂在哪里，不是钉在这里，是钉在这里才挂得起来哈。然后让他在哪里一直在那里又疼，但是又不能呼吸，他的脚就要撑一下，让他可以呼吸。因为你撑一下，那些钉子就会把那个本来已经干的那个已经又把它弄破了。所以呢，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按照他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不是立刻死，可能挂一天、两天、三天，几天之后才会死的。他们是因为心脏受不了了，所以心脏破裂而死的，疼死的。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死了之后有一个兵啊，记不记得拿一个叫什么矛啊，矛是吗啊，把它插在他的肋旁啊。圣经里面描述什么？血和水流出来。为什么血和水？因为心脏受不了了，那些水就滋在心脏，滋在这个肺部的里面啊。这个事情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我是有这个情况，我的心脏不好的时候，原来会身体会累积一些水哈，在我的肺部跟这个腿上啊。所以当耶稣被那个冰钉插一下的时候，那个血跟水就流出来，证明很多那些的刑罚的人就是被疼死、心脏破裂而死的。两三天挂在那里是为了什么？为了警告那些的人，如果你犯这些罪行，你就会有这个的刑罚。那这个是当时耶稣的死的一个的方法，一个的刑具哈，处死他。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当中有很大的讲究。耶稣可以被任何东西处死的，砍头、下毒、鞭打，任何的事情可以死。为什么一定要被钉着十字架？因为钉着十字架代表是一个最极大的一个的罪犯才会受这个刑罚。所以耶稣死不是因为他犯罪，耶稣死是因为他承担 世人的罪，所以世人的罪都在他身上的时候，你说谁的罪那个怎么说呢？犯的罪那个罪行最大。如果众人的罪都在耶稣身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啊一个的罪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真的很有这个的意义在当中，承担了世人的重罪而被钉死。更重要的，以色列人的宗教的观念的里面，一个被挂在木头上的死的人是被神所诅咒的，是被神所拒绝的。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单只是受着极大的罪的刑罚，更是他担当罪人的结果，就是被神的拒绝，他承担了罪带来最大的刑罚。所以在这个犹太人一看见这个事情，就知道这个人是被神所诅咒的。但是如果耶稣就死在那里的话，就没有结果了，没有戏唱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他是胜过一切死亡权势的一位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领袖，还是说宗教的教主，都是已经死了，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是活着的一位的救主。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要点。如果我们想相信的只不过是一个死人的话，那对你对我有什么盼望？你会死，你信的对象也是死了，那有什么盼望呢？跟你跟我一样。但是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死了，为人而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他是活着的一位的神，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好，我们回来来看，究竟哪些人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了没有扎心？我读这个已经读了好多次了，没有什么扎心的那个感觉。是一段的历史，一段讲耶稣的事情，为什么会扎心呢？那我们要明白这个的他们的感觉，我们可以读38节，我们来读一下啊，38节，还是说我们从37节开始哈，读37、38两节吧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为什么他们扎心？彼得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听见彼得和十二个使徒所讲的话，让他们想起他们过去对耶稣基督的哪一种的看法，还是说所做的事情，他们里面发现有一个罪疚的感觉。前面所讲的让他们想起他们过去所犯的一些的罪行，所以心里面就感觉到不安。那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呢？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不明白犹太人一直盼望那个拯救者的临到的哪种的心情。他们等了1000多年，盼望有这样一个的救赎主临到，把他们拯救离开那个困局。他们等了那么久，现在这个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个的救主，他们竟然亲手把他钉死了。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心里面觉得有罪疚有扎心呢？因为这些人就是他们在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们喊着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群的人，就是从远方来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些的群众喊着要钉耶稣在十字架。所以当彼得 跟其他门徒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们立刻想起当日他们是怎么样喊的。一个等了那么久的拯救者竟然被他们钉死了，这是何等的凄凉的一个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因为彼得讲这句话就会想起这个事情呢？那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的处境，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什么。讲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不单只是使那些的使徒们能够讲别国的语言，那些听众能够听见自己家乡话，圣灵的降临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工作，在每个人的心中提醒他们，还是说告诉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来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叫人自己来审判自己。所以那其他怎么说呢？之前的人听见耶稣的事情，他们没有反应，因为什么？圣灵没有感动，没有进到他们的当中，他们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当圣灵临到人的身上，听进去的话，让人感觉到引起他的罪出来。其实如果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过去哈。很诚实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犯过过错？谁是一个完美的人？举个手，敢不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举起这个手。我是完美的，没有错的。每个人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做错的，还是说我们没有行出来，但是我们想过很多很多一些罪行出来的思想，但是我们只不过不敢去面对，我们用我们的能力把它压下去，我们不去提这些东西。我们的错谁愿意提？人家提我们还发脾气呢，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师母说我不对的时候，我总是发脾气。为什么？谁愿意被人家说你不对呢？对不对？自己更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圣灵来就是要让人在内心里面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有人会这样说，我就是不愿意信任何的宗教，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特别是基督教，一天到晚告诉人你是罪人，你是罪人，多讨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知道我是罪人，但是你不需要告诉我，被人告诉你是罪人是很讨厌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愿意信，不信反而轻省，对不对？为什么要那么笨啊？本来已经很自由的自己把一个担子放在自己身上，一天到晚告诉我你是个罪人啊，你犯了这个罪啊，你做得不好，干嘛呢？多痛苦，多不自由。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去相信任何的东西，因为我已经那么多年已经很多的东西压住了，我要自由，我不需要加添这些东西。而且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不知者怎么样？无罪。不知者不罪，对不对？我们知道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引用这句话，对不对？不知者不罪，我不知道，所以就没问题了。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吗？哎呀，我把师母一个丑事告诉大家哈。我们来了，在我们家那里住了，我想也一段时间了嘛，几年了。有一天，师母正要开车进我们家的 driveway 的时候，警察过来抓着他了。他说什么事情？警察说你开快车了。他说什么开快车？我才40 miles， 怎么快车呢？不快嘛，对不对？那个警察说你知道这一条路这一段是多少 mile？ 师母说我不知道。不知者不罪嘛，对不对？ 你告诉警察我不知道这里是多少 mile， 所以你不能给我 ticket， 是不是？不知者不罪嘛，对不对？警察会不会不给 ticket？ 不会，照样把 ticket 给你。而且那个警察还告诉师母，你知道吗？这个25 mile 的牌，那个 sign 就在你的门口这里。师母在哪里住了几年，竟然没有看见这个 sign 25 mile，竟然因为在哪里开快车被抓了。哎呀，真的不知者不罪，能行吗？将来如果有一天人要面对神终极的审判，你在神面前告诉神，神啊，我不知道，不知者不罪，你想神会不会好了，你不知道我就不惩罚你了，会不会？警察都要给你 ticket， 何况这一位绝对公义的神，真的不知者不罪吗？如果神不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标准，那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不知道。神啊，你的标准是什么？你都没有告诉我，你不能够罚我。但是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标准，他的心意呢？从古至今，神都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这一本的圣经就是把神的原则、神的标准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不过我们就好像师母住在我们那里几年都看不见门口哪一个 sign， 25 mile 的那个 sign， 视而不见，这是人的问题。今天神的标准很清楚的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看，去明白，是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对神说不知者不罪。其实神为什么要把这些的原则给我们呢？不给就好了吗？对不对？让我们多自由啊，我们门口那个 sign 25 mile 呢，不放在哪里多好啊，那师母就不用吃 ticket 了嘛，对不对？很贵的是张 ticket， 对不对？为什么要放那个 sign？ 为什么在路上要那么多的标志告诉你应该走多少多快的车？因为在我们那个地区是一个住宅区，里面有老人，有小孩，有学生，有教会，有很多人在路上会走路的，不像在 freeway 没有人走路，你开快也没所谓。在那里有很多人在那里来来往往经过的，如果你开得很快的话，你看见有个人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to stop， 你停不下来，你会撞上去。所以这个路牌，这个限制速度的牌是让人知道在这里应该怎么样走，为的是什么？保护别人的生命，同时也保护我们自己。神的律法，神的准则的目的，不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乃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不会伤害别人，同时也不会伤害自己。这个是神的心意。那你说那就很惨哦，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一天到晚就被圣灵提醒，你又罪你又罪你又罪，那是多可怜的事情。怪不得我们说信了主不自由，是真的是这样吗？圣灵来只是告诉我们有罪而已吗？不是的。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来告诉我们有罪，但不是停在那里。接下来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领受圣灵。如果神只是一天到晚告诉我们有罪，那个不是福音，告诉你这个是祸因。因为你没办法胜过罪的嘛，你我没办法胜过我们的罪行。真正的福音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 但是神给我们有出路。当我们愿意信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为什么得到赦免？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耶稣为什么死？不是因为他犯罪，乃是因为他承担我们世人的罪。我们每个人的罪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罪要带来刑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行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那个刑罚，所以在主里面就得到赦免。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之处，不是告诉我们是罪人，乃是告诉我们这个罪人可以有出路。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接受，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就不再被罪所捆绑，也不需要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复活就是代表着我们在他的里面一个新生命的出现。所以彼得所讲这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告诉我们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的是给我们一个永生的一个的出路，因着他我们不再需要被罪所辖制。接下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3节到47节，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段你觉得怎么样，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是不是像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一些的讲法哈，凡物共用哈，大家 share everything 哈，哇多好啊，是不是啊？会不会有一种这样一种的意念在当中啊？这段圣经使到很多人非常的惧怕。为什么惧怕？如果信耶稣要守那么多的要求，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给神，太难了，是不是？会不会觉得太难？这段圣经让人很多人 you know, 不敢啊，害怕真的去相信啊，这样的一种的要求。想跟大家来思考，基督徒的行为与守诫命教条有什么分别？犹太人很多的教条啊，我们称为律法，很多的诫命，你要守这个守那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如果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罪得赦免了，但是有那么多的要求的时候，这个也好像不自由嘛，对不对？虽然罪得赦免，但是有那么多的一个要求，拿来自由？那究竟对不起哈，喉咙太痒了。信耶稣跟其他的宗教哪些的守教条的分别在哪里？基督徒有很多很好的行为，有很多很好的一个的好像这里描写的，他们既然把自己的物件都跟别人去分享，那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要求而人必须要守的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些人问耶稣，有些犹太人问耶稣，他说：“夫子啊，这是老师，老师啊，究竟在我们的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那么多的那个律法、那个教条，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回答他：“基督徒，记不记得这个？耶稣说什么？啊，就两条，爱神，还有呢？”爱人如己， 爱神爱人，所有的律法里面耶稣归纳了两大条而已，所有其他的律法，所有哪些的要求，只是指向这两个的两个方向：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爱人如己。所以只有爱神爱人是神所对人的一种的要求。那请问爱能不能够强迫的？如果一个人说你爱我，我把好东西给你，你不爱我，我不给你吃饭，你必须要爱我，那你说这个是爱吗？有要求的那个就不是爱，有目的的善行算不算是善行？不算是善行。所以耶稣归纳了两大条：爱神爱人。那爱神爱人怎么样去爱法？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你要今天早上起来刷牙之后吃早餐之前一定要读圣经灵修50分钟否则的话你就不是爱神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出去的时候见到一个老人家，你必须要扶他上车，你不这样扶就不是爱人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叫做爱神，怎么样去做叫做爱人。因为爱是从里面内心自发出来的一件的事情，是当我们里面有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为了爱那个人来愿意为他付出，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爱神爱人，并没有定下一些的教条规条怎么样做，甚至圣经实践里面我们要孝敬父母，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叫做孝敬父母每个星期要去请他去饮茶带他去看电影要送他礼物，这叫做爱父母了。没有吗？圣经没有说，没有，圣经没有很具体的怎么样去做，但却把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圣灵来不单只是要指出让人发现自己有罪，让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得着拯救，圣灵来更来更新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份新的一种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自然产生一种的爱出来，对神对人。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乡下人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有一个乡下人住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山上。他从来没有去过城市长大一直就在那个山上的那个村里面住。有一天家人叫他去探望一个住在城市的亲戚。那他都走了几天的路去到城市来去见这个亲戚当他去到的时候，哇，眼光大开，发现了很多新的事物，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很惊奇，很好奇。他就去到这个亲人的家那个亲人就跟他聊了这事情之后，那亲人说留在家里吃饭吧那个主人的妻子就在厨房里面准备晚餐这个乡下人进到他的厨房，看这个的这个亲人的妻子在那里做饭的时候觉得很惊讶。那个太太正在那里洗菜，开着那个水龙头在那里洗菜，他的那个乡下人眼瞪大起来了，哇，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的事情那他就问这个的亲戚在哪里才能够买到这个东西。 这个亲戚说："哦，就我带你去买吧。"啊，他那个主那个亲戚就带他去商店买了一个水龙头，哇，很高兴，带着这个水龙头就回家了。走了几天的路啊，上了山回家，非常的高兴。他就把这个水龙头就像这个亲戚一样啊，装在这个墙上啊。他就准备叫所有的乡村的人来哈，你们来看，我给你看一个奇妙的事情，哈，从此之后哈，我们都不需要每天那么辛苦下山去带去拿水了啊，这个东西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绝的有水流出来。他就在那里，所有人一起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水龙头，在那里等。等，等，一直都没有东西出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呢？我在我的亲戚里面看见，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水就出来了，为什么我这个没有？他想，可能是这个东西坏的啊，这个东西不对。过了几天，又跑几天的路去到城市，告诉那个亲戚，为什么你带我去买这个破东西啊？这个东西没水出来的。那个亲戚告诉他，那你怎么样安装？我就像你一样把它装在墙上，啊，好像你一样把它开了，那没有水出来，这个是骗人的。那个亲戚看一看这个水龙头没有错啊，这个东西是好的没坏啊，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样装的？就是这样把它放在那个墙上就是了吗？你不是一样吗？那个主人问他，那个亲戚问他，那你有没有接上水管？什么水管？他没有看见水管，他只看见这个水龙头，他只以为这个水龙头一开，那个水就会流出来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水龙头有水出来，因为下面接上了水管。哎呀，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是像这个乡下人一样吗？我们常常都是注视在外表，我们注视在那个外面多漂亮，我们看见一些人的好的行为的时候，我说哇，他是真的很虔诚啊！我们没有再问一步，人为什么有好的善行？不是单单那个外在的行为，乃是要看究竟它接连在什么的东西上，就像这个水龙头是接在水管上面才会流出那个水出来。多少时候我们眼睛只是注视买一个很漂亮的水龙头，我们忘了水管的接连。弟兄姐妹，这些的人为什么能够凡物公用把所有东西卖出去？有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那些的外来的过逾越节的那些的犹太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聚在哪里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住那么久，但是他们舍不得离开，所以这些的在那个城市的人就愿意把自己的东西跟他们去分享。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必须要按照这个好像一个的教条一个的要求一样这样做，那是因为这些人因着圣灵的缘故，里面产生奶粉的爱心，分享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去享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呢信了主，我们要问的不需要再问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信主的哪一刻，你接受耶稣基督哪一刻，彼得就说了，圣灵要进到你的里面领受圣灵。但是为什么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一种新的生命流露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让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没有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听到行道，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行出来，因为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让神来掌管，以致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刚才唱的时候 如露可梦可木七水，是多么好的一首的诗歌。刚才唱那诗歌的时候，突然间让我想起什么，想起乐怡还做 baby 的时候哈，啊，常常晚上他醒过来的时候，不要睡觉，我都抱着他，我都是唱这首的诗歌给他，唱英文哈，唱啊唱啊，抱着他，他就睡着了。神成为我们的很好的安慰。我们有没有这种科目，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不是说我能不能，你是愿不愿意。当我们说我愿意让神的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求神时刻的提醒我，我告诉你，神是信实的，他必定在你的需要上，必定在你的生命上不断不断来更新来改变，让你能够把神的话的标准能够活出来，而是不是强迫的，那是自愿的，那是那种流露中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种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听到重要，听进去需要圣灵的工作，行道很重要，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才能够把它行出来。所以今天我对弟兄姐妹发出这样一个的一个的挑战，你愿不愿意今年，我们不需要讲今年的命运是那个运程运情是怎么样，我们今年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啊？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啊，我们立志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行不出来，但是我们立志是向神的一个的呼求，神啊，求你帮助我，圣灵时刻的在我的里面更新我，让我可以把你的心意能够活出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你今年你可以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巨大的一种的改变，是真实的。神再不是一种好像虚构的，好像人家讲那么好，为什么我总是经历不到？因为当你愿意把你的心给神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他的真实。好吧，我们基督徒，我们大家一同的低头，心里面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回应，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的心愿的话，心里面也可以默默的跟着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感谢你为我而死，为我复活，你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圣灵你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是多么真实的一件的事情，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是主啊，求你圣灵来掌管我这个生命，圣灵在我的里面像活水的江河一样，里面流露出主你的生命，让我懂得怎么样去爱人爱神，让我的生命时刻的成为主你一个恩典的出口。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圣灵求你来掌管来支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愿意这样祷告，我相信，我告诉你，今年你时刻的想到神，愿意让他来掌管，我相信你今年你会经历他很大的一个的不一样的生命的改变。但是我还是想发出对还没信的朋友发出这样一个挑战，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有那么多的圣经的证据预言的应验，是的，圣经在其他的历史书里面也记载有关耶稣的事情，是那么的真实。他的死并不是因为他犯罪， 他的死是为了你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不需要定你我的罪，他来是为我们开一条的出路。当你听见神向你发出的呼召，你愿意回应接受他，你的罪得了赦免，同时你会得着永生。这个是圣经的应许，圣经的应许都是真实和实现的，不像世界的应许。你愿意的话，今天我也愿意带你做一个祷告，盼望你打开你的心，让圣灵来帮助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好不好？我们都低头一起来祷告。特别呢，在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可以默默的跟着我的祷告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过去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还在罪恶的当中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为我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但你没有被死所困，你复活了。你告诉我们，只要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我的罪就得到赦免，我就能够得着永生。耶稣基督，我现在这一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也把圣灵赐给我，让我可以体验在神里面哪一份的平安，那份的喜乐，那份的自由。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来掌管。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